现在可以看到吗？
可以可以。
好，好，我们今天要查的呢是马可福音第二章，把剩下的从第18节一直到第28节内容学完。这几节的内容呢，一共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第18到第22节，这个地方讲的是耶稣对于进食的一个问题的回应，然后第二部分从23到28节呢，是耶稣对于安息日这个事情的回应。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分别记载了法利赛人还有约翰的门徒对耶稣所进行的两次责问，责问的内容分别关于进食，还有这个安息日。所以，我们先在学习这几节经文之前，然后请弟兄姐妹。分别把这两部分读一下，然后看一下，蓉蓉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第18到第22节？
好，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好，谢谢。然后我们再请另外一个弟兄帮我们读一下23到28节。阮哥在不在？方便帮我们读一下吗？
可以。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感谢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内容。在这第一部分内容呢，这个问题看上去是跟进食相关。那实际上这部分耶稣所讲的这个什么内容呢？这部分其实是在讲出福音还有救恩信心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很独特的属性，就是它的排他性。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当你讲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基督教和其他的一些宗教呢，殊途同归，都是教人向善。你一旦说只有基督教这个福音能拯救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你骄傲，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太自大了啊。然后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往往对边界模糊的佛教特别的推崇，主要就是推崇佛教的这个包容性。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信息的这个排他性的时候，我们自己清楚的知道，这是因为神教导他跟人领悟的就是不一样。这个排他性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教导，我们自己作为白白领受恩典的人，没有任何在这件事情可以骄傲的根基。但是佛教徒们是确实的为佛教的包容性而感到骄傲。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宗教都富有排他性，唯一没有排他性的就是佛教。我当时看到这句说法之后还很好奇，就仔细又去查了一下，在佛教里面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虽然这些呢都不算是什么超凡入圣的宗教，但是佛教把它们都归在佛教五乘共法里面的人天乘的宗教。所以你看，我设立了一个体系，我这个体系可以包容你，结果你这个体系呢容不下我，是不是说明我的格局更大、更厉害、更高级？ 其实这样的心理呢，是正是人罪性的一个体现。人在与神隔绝之后，在亚当夏娃犯罪，与神隔绝之后，天然的会觉得自己是缺了些什么的。这不是人最初被造时原本的状态，而神也通过圣经启示给了人，你到底缺了什么呢？就是缺乏了与神之间的连接。但就是即使是那些不愿意领受神启示的人，自己他也会去不停地想要寻找自己心里面的偶像。这种寻找的动力就是源于人与神关系的缺失。如果人对自己的良心诚实的话，他自己就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好像缺了什么。但是人又是有罪的，这样的罪性会驱使人说，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不完整和缺失是因为远离了神。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不停地去寻找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但是没有任何除了神以外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缺失，这个缺失本身就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缺失。所以你可以，人可以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想要去填补，这个空是永远都填不上的。所以当人们开始刻意地避开神去寻找生命填补的时候，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佛教在印度发展的时候呢，发展着发展到后来又开始包容了婆罗门教，然后佛教发展到中国的时候呢，渐渐的又开始包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说是包容，其实就是把更多的东西掺杂在了这个人自己探求的偶像当中，想让他再完整一些，再完美一些，更大一些，盘子更广一些。但是人的心里知道还不够，这个偶像还不够完善，人的这个亏缺还是没有被填补，所以这个圈子越画越大。因为佛教它富有包容性，所以在很多时候你在国内看到一些寺庙神道色彩非常浓厚，玉皇大帝和孔子还有释迦牟尼可以供奉在同样的一个庙里面，道士也可以披着袈裟为人诵读金刚经消灾。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在这种表面上的这个包容，它背后的这个虚伪之处，就是很多寺庙和寺院之间极少往来，法师和法师之间不合作，也嫌弃也不能受，一句闲话也不能听，很多居士之间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阵容啊，基本上大家对于别人的批评和别人的这个舆论都无法接受，甚至很多不同的法师，我自己各立山头，大乘佛教鄙视小乘佛教等等，还有人编出来一个叫巨乘佛教的一个讽刺这种现象。而这些真正的根源就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整和缺失是因为远离了神，只能不停地去寻找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但是呢，我们说没有除了神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缺失，所以当人们开始刻意的避开神去寻找这个填补的时候，这个止境，这个过程永无止境。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在18到22节里面讲的就是基督教的排他性。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何而起，这一切都源于第18节，来自约翰门徒和法利赛人的一个责问。这个责问就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这句话看上去像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这其实是一个责备。耶稣在新约里面经常会因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和当时拉比和律法师的教导不同而陷入这种与法利赛人、文士、拉比、律法师的这样的冲突当中。我们也经常注意到，这样的冲突也经常是由一个问题开始，而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问题当中产生冲突的行为非常简单，就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在这里面有一个我之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略掉的一个细节，就是约翰的门徒竟然跟法利赛人一样也在发问之列。这里面说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我们当然，而且我们知道约翰的门徒是这次冲突当中还挺重要的一部分人。在马太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第9章14节他只提到了约翰的门徒发问，而没有提到法利赛人。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惊奇，因为这个地方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很多人会认为施洗约翰的追随者应该也是耶稣的追随者，所以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跟法利赛人站到一起了呢？施洗约翰不是曾经对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吗？而且他自己还说，我必降卑，他必增加，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就是说耶稣必要增加吗？难道这些跟随约翰的人不应该听到这些就去追随耶稣吗？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想一下，在我们不久之前学到马可福音第1章的时候， 提到施洗约翰开始他的事工。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刚才这句话重音没放对，这句话是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洗。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能看到，愿意去听约翰的道，愿意去追随约翰成为约翰门徒的人是非常多的，整个犹大全地的人还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旦河旁边去听他的道，而且还愿意受他的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悔改的道。那这些人愿意去听他的道，而且愿意受他的洗，说明他们应该都相信约翰他的确是一个先知，他们都可以承认自己的确是有罪，而且他们对约翰讲的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和他的国度都充满了期待，他们也想要在弥赛亚和他的国度到来的时候做好准备，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也想要悔改，而且他们受洗就是为了要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好做好这个准备。对约翰这样的道有这样的反应其实也不算奇怪，我们刚才在讲到人与神隔离之后，天然的能知道自己的亏缺，天然的能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需要拯救，这是可以凭着人的良心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心意不一定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能把人领到弥赛亚面前。从浅层一点说，这些人不一定知道耶稣是谁，毕竟耶稣在约翰那个地方受洗，约翰说耶稣就是神羔羊，这都是在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呢，约翰在约旦河的施工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个时候也毕竟没有网络，信息传递的速度比现在慢很多。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记载里面，这个是在发生在耶稣在约翰那个地方受洗已经好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我们仍然能看到有一群门徒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可能有相当多的约翰他的这个追随者们，他们自己渴望弥赛亚的到来，也渴望为弥赛亚的国度做好准备，并且对自己的良心有足够的诚实，愿意悔改，想要为将来这个国度做好准备，听了约翰的道也蛮有热火。但是他们具体表现出来的样式可能是更加敬虔的去遵行拉比们的教导，因为这个是他们所熟知的宗教，这是他们所熟知的传统，在这些教导里面一定也就包括了禁食这样的教导。而这样的表现不一定会把他们领向耶稣，但是更可能会把他们去领向法利赛人，因为要说到遵循拉比的教导，遵循宗教的这个传统传承，法利赛人算是各中翘楚。而且也许约翰的门徒可能并不像法利赛人一样对耶稣有那么强烈的敌意，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律法是很清楚的，他们是想要耶稣死，因为耶稣的教导跟他们的教导不一样，他们害怕人民跟随耶稣然后夺取了自己的荣耀。然后那约翰的门徒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心意，但是在践行律法，或者换句话说想要靠行为得救和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很有可能反而跟法利赛人是很相似，走得很近的。讲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明白，约翰的门徒在这个地方提到的约翰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他们之间到底差在哪里？他们中间的那个是什么？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一个人，他距离得救还差了哪些？其实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差了十字架。我们多次讲到年轻财主那个例子的时候，那个年轻财主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需要得救，所以他问夫子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耶稣的回答呢，是十字架上舍己的道理，这是十字架就把约翰的追随者，或者更严格的说是把那些只愿意追随约翰而不愿意追随耶稣的人和耶稣的这个追随者区分了开来。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不能接受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不践行禁食这件事情，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看上去好像甚至还是在宴乐。上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在讲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非常的喜乐，以至于他把自己的狐朋狗友全都叫过来，而他的朋友们在法利赛人眼里面可能都是一些不上道的一些人，一些其他的税吏，各种各样的罪人，这些人跟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他们一起在吃喝宴乐，耶稣和门徒在他们其中，在法利赛和文士眼中这是非常不敬虔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不进食？而且不仅不进食，还跟一群罪人一起宴乐。这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责备，它是一个责问。在路加福音对这个事情的记载里面，路加说约翰的门徒经常进食和祷告， 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好像这是一种从神来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时常的进食。但实际上呢，旧约的这个进食的要求，就是说神要求你必须要进食，在整个旧约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在利未记十六章记载每年七月初十赎罪日的时候，那天要进食。在中文翻译里面不是很明显，在利未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说，在这日你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这个词原文用的词也是用来描述进食的这个词，这是旧约当中唯一一个从神那里要求的进食。但是在旧约当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当多的人们自愿进食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都跟一些悲伤痛悔的祷告同时发生。在以斯帖记里面第四章，莫迪改和这个犹太人因为哈曼王奏准要灭绝犹太人，然后他们痛苦祷告，而且提到是禁食祷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面也提到说禁食祷告。列王记上二十一章里面，亚哈在听到耶和华的这个审判之后，他自己撕裂衣服也是禁食。在整个的这个旧约时代里面，我们能看到很多人这样自发自愿禁食的情况，而且在这样自愿进食的情况到现在也有。基督徒在为一件事情迫切祷告的时候，迫切的心情会和对神倾诉的这样的迫切会让人对吃饭失去兴趣，到现在基督徒也有很多进食祷告的情况。但是在法利赛人那里面，他们在进食这件事情上面跟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进食这件事情上也要搞得显出自己的敬虔和规条来，所以他们弄出来了一个一周两次进食的这么一个教导，就是你每周一和周四都要进食。路加福音在第十八章记载一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八章的第十一章，十八章的第十一到十二节，那个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而这样的进食祷告呢，不是来自神的祷告，也不是来自神的教导，不是记载在旧约上的教导，这是从人而来的教导。法利赛人他特别的注意这种仪式上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要在他注意外在嘛，那外在的东西就是肯定是做给人看的了，所以他们最喜欢做的这三件事情，最有代表性的这三件事情，周济穷人、进食和祷告，这些事情都要做的特别容易被人发现，特别容易被注意到。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对这几件事情有分别的教导。第一件说到论施舍，法利赛人爱周济穷人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和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提到说，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你就知道法利赛人他施舍穷人的时候是什么样，还蛮搞笑的，就是要有人在他前面吹着号，然后所有人都知道啊，他来周济穷人了。那第二件事情呢是祷告，在同样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在这个地方耶稣接着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也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同样第六章之后提到的禁食，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们是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面提到这些虚伪的行为，进食的时候脸上带着愁容，好让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就是当时那些被奉为真敬虔的来自人的这个教导所酿出的恶果。原本进食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的表现，结果呢，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个炫耀敬虔的方式， 跟旧约里面讲禁食的这个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这样的虚伪也不是在新约时代才有，在以赛亚书58:3-5时候，神也一样痛斥这样的虚伪。他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呐，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地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换句话说，神所悦纳的并不是用麻布和炉灰、脸上的愁容这些所展现出来外在的表现，而是禁食所表现出的一颗忧伤痛悔、谦卑和迫切的寻求神的心。以赛亚书在第58后面紧接着说，我所拣选的禁食，神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当面对法利赛人和约翰门徒这样的提问，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提问出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传统、对于他们外在的这个仪式的骄傲，完全的已经忽略到了禁食的本质的时候，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回答这个问题的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回答。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这是在当时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回答，没有人在婚宴当中禁食。婚宴的主题是庆祝，七月初十的那个赎罪日是一个需要为罪痛悔的时候，但是在婚宴当中，而且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婚宴经常要持续7天，没有人在婚宴当中禁食，甚至犹太教里面专门有拉比的教导，拉比会定下规矩，就是说不能在婚宴里面禁食，这个在拉比传下的律法书里面有明确的一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教导？就是因为会有一些虚伪的人或者专门去跑到婚宴上面，然后每个人都吃喝宴乐的时候，他逢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吃，我在禁食，搞得婚宴成了他们个人秀敬虔的一个秀场。所以拉比专门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婚宴的时候不能禁食。因此这个比喻对这群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弥赛亚还与人同在的时候，有什么好痛苦忧愁的呢？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是值得珍惜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时候不久弥赛亚就会离开，那个时候才是痛苦忧愁的时候。新约里面弥赛亚经常被比作这个新郎嘛，教会是他的心腹嘛，当新郎还在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痛哭的，这是耶稣的这个回答。神为什么喜悦忧伤痛悔的灵呢？因为这是能诚实的面对自己与神分割这件事情极其的忧伤、渴望与神同在的人才会有的一个特质。那弥赛亚就在你跟前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去忧伤痛悔呢？这样的日子在后面第20说，新郎有一天会离开他们，这样的日子将来会有一天过去，那个时候他们才进食。这个时候也是耶稣对自己被钉十字架的预言，而且他另外一件事情也说对了，就是门徒在他被害之后的确开始进食。在路加福音24记载，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在回家的路上谈论耶稣，脸上带着愁容，然后耶稣跟他们走了一路，他们都没认出他来，但是他们还是邀请耶稣来他们家里，因为那时候天色已经晚了。然后耶稣到他们家里面坐下，然后非常令人惊奇的一个记载，就是在这几个门徒的家里面，这几个门徒是主人，耶稣是他们邀请间的一个客人，结果紧接着耶稣给他们掰饼分给他们。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任由他们自己的话，他们自己可能是不想吃饭的。在这之后，耶稣在耶路撒冷另外的门徒那个地方显现之后，也问他们说有没有吃的，并且当了他们的面吃了一片鱼，可能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停止进食了，他的确复活了，又与他们同在了，是可以值得吃喝庆祝的时候了。然后为了让这个回答更加的清晰，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就是 这个衣服的这个比喻，还有这个酒袋的这个比喻。衣服的比喻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旧衣服就会破的更大？这个我以前是不知道的，我是从网上查别人解释，然后我一听才明白，因为现在有点，我对我们而言，补衣服这件事情有点脱离生活。但是这个事情一说，大家其实都明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衣服新布啊，没洗之前，它比较就是又平又宽，但是很多衣服它水洗一洗之后，它会缩，它就比以前就会缩一点。所以一个旧衣服是已经水洗过的，它已经缩完了。如果你把一个新布补在这个旧衣服上面，然后你把它洗完了之后，这个新布就会缩，这个新布一缩，就把它周围补上的那圈旧衣服给扯坏了，这个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后面的那个酿酒的那个酒袋，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这个呢，我们现在可能也不是太懂。但是这个在当时应该，在当时的犹太人那里应该也是一个蛮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新酒呢，犹太人他们就一般那个，因为那个地方盛产葡萄，然后做的酒一般都是葡萄酒嘛，所以那个葡萄酒的发酵一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一般就把这个葡萄放在一起倒好，然后要封在一个这个皮袋里面，然后给它封死了，让那个葡萄在里面自己进行这个纯化反应，慢慢的变成这个酒。但是呢，因为你最初放进去的这个葡萄，它在发酵的时候会产生相当多的气体，所以一个新皮袋它是有弹性的，你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面，那个新皮袋因为有弹性，不会因为发酵所产生的气体被撑坏。如果你放在一个旧皮袋里面，旧皮袋用的次数多了以后，它已经不能够再承受膨胀了。你可以拿旧皮袋去装旧酒，因为旧酒已经停止发酵了，不会再产生气体了。但是如果装新酒的话，新酒发酵产生的气体就会把旧皮袋失去弹性的旧皮袋给撑裂。对我们而言，这两个都是非常脱离生活的比喻，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对当时的门徒而言，这两个是非常贴切，他们应该都能明白的比喻。而把这两个比喻都讲清楚了之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说在这个部分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主题上面。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基督教他和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与人现在已有的宗教信仰和人的传承，不与你现在一切已有的相匹配。他就像是一个新衣服，一块新布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打在你自己的旧衣服上，它就像是新酒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去拿一个旧的皮带去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得不为了要接受这个新约，接受他所传的这个道理，你要抛弃你之前一切所有的你在律法条文，在你的宗教信仰传承上面所相信的，所认知的那一些，你要把那些全部的抛掉。然后呢，你完完全全的去接受这个新的，这是接受福音唯一的道理。为什么要举这两个比喻呢？我们这样一路讲过来之后，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法利赛人还有约翰的这个门徒，他们问那样的问题，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接受基督教你不能像是在旧衣服上打补丁一样。你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人，包括我们最初讲到的那些愿意接受泛神论的人，愿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各种各样打补丁，听这个人讲的好，听那个道理讲的好，我把这个地方拿一点，那个地方拿一点，一点一点的去给自己的这个世界观，给自己所需要寻找的那个偶像去打补丁，最后出现了像在佛教这种宣传包容性里面，最后整个佛教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发现全都包容了进去，然后他们里面互不包容。这个过程在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那个地方也是在发生。我们讲到约翰的门徒，他们听了约翰的道，他们第一步对于自己良心的诚实这一步他们迈出去了，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听认罪的道。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人愿意去听这个道，有不少的人都可以说这个我可以接受， 这个我爱听，我想为弥赛亚到来做好准备，所以在约翰施洗的时候才说到有犹大全地的人都去听那个地方，都去他那地方去听到。但是呢，他们的下一步不愿意抛弃自己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已经熟知的自己的这个犹太教的信仰。我现在要做好准备，我怎么去做好准备呢？是吧？我还是要继续去践行我旧的那些犹太教里面的教导，包括我要更敬虔的进食，我要更敬虔的祷告。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对他们而言，可能一下子变成了新的这个标杆。可能有些人在之前没有那么宗教信仰信心，没有那么宗教，没有那么敬虔。现在他说我要更敬虔一些，但是我敬虔的方式就是以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我所熟知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我要在这个体系里面去继续的深耕。他们就是在给自己的这个信心，在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去打补丁，而通过这种方式想要去给自己修补，这个自己的这个偶像的人，真正的偶像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最终是那个决定，我要把这个东西贴在我的生命上面，那个东西很好，我是这个裁判，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把那个东西贴在生命上。最后我贴出来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偶像，完全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完全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志、我个人的意愿所拼出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偶像。其实这个偶像就是那个人自己。这样的情况到现在也是相当多的。像我们最初讲到的这个，愿意想要在这个信仰上面东补补西补补的人以及我们甚至有很多在名义上是基督徒，愿意听基督教，觉得基督教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觉得基督教在教人做好事这事情上有很多很看上去很不错的教导，愿意把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都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但是，就像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他们中间差着一个舍己的道路一样，这样的人，他跟自己最终的救恩之间，也是差了那样的一个舍己的道路。在那个舍己的道路上面，也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他不得不要把自己之前所知道的、所认识的那些全部的丢弃，完全的接受这个新的，这样唯独这样才能得救。在舍己的那一步被迈出去之前。他就只是在不停地给自己的认知、给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偶像打补丁的时候，他永远没有办法跨过那一步十字架的鸿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进入到耶稣的救恩里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的联系。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法利赛人和这个对耶稣的第二个诘问，就是就是，守不守安息日？而这个问题的起因呢，是这个主耶稣的在安息日出发，从麦田经过的时候，门徒饿了，然后就掐了麦穗吃，然后法利赛人就责备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是犯了安息日，你们为什么犯安息日呢？”我们知道这个，首先这个掐门徒在路边的时候掐麦穗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在申命记23章的时候呢，有过这么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要进了邻家的葡萄园呢，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这个禾架，可以用手摘这个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庄稼。这句话其实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嘛，那个时候的人，他出门在外，也不是说我随便就能找个饭馆吃饭，所以允许在别人的田间去吃穗子或者葡萄呢，可以供应旅行者的需求，这是神他在体恤有需要的人。但是你也在这里面看到，他不鼓励人的贪欲。你可以在当场吃饱，但是呢，不能装在器皿里，不能带走。你要是带走了，就变成抢夺了。你这个不能拿这个镰刀割，你不能大规模的去割，你就拿你自己够吃的就可以了。这件事情本身是鼓励，是神体恤人，而且也是在鼓励人们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但是法利赛人责备耶稣呢，是根据十条诫命里面的这个守安息日诫命里面的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条诫命，不是因为他们摘了穗子，而是说在安息日不可做工，在律法，不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摘了穗子，是在别人家田里面摘穗子这件事情不是没什么，但是呢，他们认为在别人家田里面摘穗子，在安息日这一天摘穗子算是做工，但实际上在十条诫命里面，安息日不可做工，它没有律法没有规定。 怎么样才算是做工？于是法利赛人给这个他们为了严谨啊，他严谨的按照字句遵守律法，所以他要去理解什么叫算做工。所以为了让这个事情让他们做的更，他们觉得要更严谨一些，他们额外的增加了许多条文，比如说在安息日不能收割庄稼。所以呢，如果你掐麦穗儿，然后又用手搓了吃，这个东西就跟收割庄稼是一样性质的。所以认为门徒犯了安息日不可收割和做工的条文。由于他们自以为是这个真理的捍卫者嘛，所以他们就跑上来理直气壮地责问耶稣说，你们怎么就是犯安息日条文呢？那安息日真正的这个来由是什么时候呢？安息日是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记载了安息日的来由啊，神在六天创造完宇宙万物之后设立第六天为圣安息日。经文上说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在这一节这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造物，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在六日之后工作这一日的安息，然后他欣赏而且享受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一切。我们可以看出来，安息日它是神创世完整创世的一部分，和其他六日不同的是，这其中这一天第七日是神挑出来分别为圣的一日，是神特别祝福的一个日子，而且是在人犯罪以前就已经设定的这个日子。这就赋予了安息日它有神圣，它本身是属灵平安，是纪念神的造，神的作为，神的造物的这个作为的这个特质。因此所有人的这个生活，你不管是你认识人神与否，都应该有包含这样分别为圣的这个特殊的时候。而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成为律法，而则是出现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西奈山的时候，十诫里面其中第四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啊，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且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安息日正式的在旧约里面成为一个以色列人要守的律法。这部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的内容。而且不仅如此呢，耶和华还以安息日作为这个摩西之约旧约的这个西乃之约的这个标志，就好像割礼作为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标志一样。在出埃及三十一章的时候，经文上说，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成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很特别的一个，就是把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所区分出来的他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那个时候，周围其他的列国列邦都没有这样的规矩，只不过后来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六日做工一日休息的习惯渐渐的才成为全世界流行的这个通例。这个是基督教影响世俗文化的一个表现。但是以色列人本身在最开始的时候至少是没有好好的遵守这一个诫命的。我们记得在一开始流浪旷野的这个，就是在旷野里面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就有人出于不信，在安息日的时候神说安息日那天不要去做工，你不是要吃的吗？那个时候神是赐给以色列人去玛拿去吃，他说你头一天可以收集两倍的，你第二天就不要做工，但是仍然有吃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还要接着出去收集玛拿，还或者是拾柴，最后他是要遭，还是遭到神的这个斥责和惩罚。后来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何西阿等都因为不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斥责过以色列人。以西结他曾经说，在这以西结书二十二章里面说，你蔑视了我的圣物，干犯我的安息日，这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到了尼西米时代的时候，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个以色列人还是不肯的去好好的守安息日，然后他们在安息的时候去做买卖啊，挑着各种各样的货物进出城门，最后导致省长尼西米很生气，不得不采取很多严厉的这个措施去禁止这件事情。这是以色列人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守的时候，但是到了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有一部分以色列人又矫枉过正，使守安息这个日这个事情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安息日的律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不可做工， 本意是要让你放下一切这个属世的缠累，在那一天是人要单单以神为乐，纪念神的作为的这个时刻。但是犹太拉比却因此推演出来了一系列各种琐碎的细则，这些细则成为了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世代固守的这个他们自己认为以自己为骄傲的遗传。比如说主耶稣门徒在安息日里面吃麦穗这件事情，我们讲律法上是允许的，但是掐搓还有吃在这些事情上面涉及了违反收割打谷预备食物的这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些细则里面说什么算做工啊，他们一项一项列出来的，说这些事情算做工。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看来，你这样做就是干犯了安息日了。再比如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有关安息日的这个遗传，虽然允许说你在这一日抢救生命垂危的病人，但是不允许医治一般的病人。像这个经文里面记载过，这个耶稣在安息日守了一个不是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原本是应该说他们觉得你应该是过了安息日你再治，但是耶稣就是在那个时候立刻要治他，所以法利赛人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干犯安息日啊。法利赛人认为这些繁琐的这个规定就是律法的真意，但是实际上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这样的操作下面反而成为了一般人的这个负担，不仅毫无喜乐可言，而且导致越来越多对于细节行为的这个关注完全偏离了神最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让人得喜乐让人纪念神的做工的这样的本意。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复的呢？耶稣对这样的这个责问，首先他的回复讲了旧约里面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是大卫以前被扫罗逼迫追赶他，然后他和他的随从经过神的这个会幕的时候，他因为饥饿向祭司求饼充饥，但当时祭司没有别的饼啊，他只有这个陈设的这个圣饼。按照律法的规定，除了祭司，一般的人是不可以吃陈设饼的，但是大卫和随从他们吃了。而且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经没有说祭司还有大卫错了，所以你可以见到安息日的这个诫命不禁止人为了必须的这个需要所采取的这个行动。耶稣以大卫的这个先例来说明说，安息日它不妨碍人的正常需要，律法是顾惜人的。而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回复还没有结束，他紧接着第二回复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法利赛人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大卫刚才讲在撒母耳记上21章所记载的这个行为在圣经上面没有受到责备，但是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是只是说因为是这个大卫是身份特殊啊，这个你拿这个事情为自己的这和门徒开脱这个辩解不合适啊，所以主进一步的宣告法利赛人众多他们所遗传的这个规条已经成为了让安息日成为了人的负担。神最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叫人得安息，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吃喝有神供应的时候，神在安息日那天是怎么安排的？神说呢，你提前一天准备2倍的食物，第二天不用做工，但是仍然有吃的，是要让这一天让人得安息，让这一天成为人可以凭神得喜乐得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死守安息日的教条反而让人被律法捆绑住。而耶稣的这个回复其实还没有结束，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一样是记载同样的这样的一次法利赛人和耶稣的这个责问当中，在这个对答里面还在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在这次回答当中另外的两个回复，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载。另外的这两个回复就是我在这段里面标红的这个地方。第一个是说律法书上记着安息日祭司在殿里供职，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回复，耶稣是引用了先知何西阿的话，这句话记载在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说神喜爱怜悯过于喜爱献祭啊。然后你要是真明白这句话，你们要是真明白这句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罪了。这两个额外的回复是在说什么呢？第一部分，耶稣是在引律法，就是说在律法里面，如果在安息日不可做事，那么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那些祭司是不是也不该做事？ 以免干犯安息日呢？但是律法是要求安息日祭司是要献祭的，他们在那天要宰牛杀羊，照人看他们做工是犯了安息日，但是照律法他们做的是必须的，是在殿里面侍奉神。由此可见呢，重要的问题不是做不做事，而是重要的问题是所做的事是否得神的荣耀，得神的喜悦，是否是荣耀神的事情。而第二个他的回答，引先知和先知的书，那就更直接一些，他就是再次的提醒法利赛人说，安息日真正的用意它是神对人的这个怜悯，他所要的是怜悯，顾及到人的需要，而不是表面的这样的律法主义。所以在这些回复之后，我们应该可以想象，这些提问的人啊，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了一个哑口无言的地步。我们看耶稣这个回复，第一个回复从大卫，这是一个史实，从大卫的这个事情堵他们的嘴，说以前大卫就这么干了，大卫圣经上没有责备大卫。第二个是引律法，说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些祭司，按照你们这些说法，要是宰牛杀人的话也算犯安息日，但是根据律法规定他们做的是不敢犯安息日的。然后第三个引先知的话，说神是喜爱怜悯过于献祭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事情都给他抛出来之后，那些提问的这个众人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回复，哑口无言了。照理说呢，回答到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见好就收了，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用另外一句回答给这段回复做了一个总结，这个就是最后一句，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在法利赛人和传统犹太人那个地方会听来会是非常爆炸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相当于是在宣告说耶稣自己就是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因为因此所有关于安息日的律法只能由他做出解释，这个是耶稣在彰显自己神性，来自神的这个权柄。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想要给耶稣定罪名的时候，给他安的一个罪名就是说他说僭越的话，称自己为神，但是他确实就是与父一起设立安息日的那个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对于安息日的律法他也像是其他的那些律法一样，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而非废除律法。那安息日的这个律法它的成全是什么呢？我们一同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找一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袁静或者 J 你们方便读吗？如果不方便的话，那个Ark 你方便读？
方便方便。
哦，好好好，那这
希伯来书在哪？希伯在哪？
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四到第十一节。
好啊，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谢谢。所以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安息这句这个词儿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么多次啊，应该已经很明显，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真正的安息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信徒现在所享受的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正是神他自己的安息。因为这就是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神歇了他的功，就是在创世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的那个经文，神歇了他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功，不是因为神累了需要休息，而是他对他工作的成果完全满意。 要设立那一天作为纪念，因为这个创造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我们还记得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提到很多一个词，就是神看着是好的，神造这个看着是好，造那看着是好，造很多东西看着都是好的。所以第七日安息作为圣日是为了纪念神完美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们自己歇了自己的工，也表明我们自己完全满意于神工作的结果，而且更是认识到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工，无论怎么做工也不可能达到那样完美的程度，完美的地步。人自己所能认识到的那种因着远离神而生的缺失，永远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工作去弥补，所以也就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安息。唯有停下自己的工作，纪念神的这个工作，神的工作是完美的，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才有可能去享受神的安息，分享他的这个喜乐和满足。而这样的这个安息是显明在基督里面，最后显明在，先是显明在基督里面，最后是显明在勇士里面的。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8-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在最开始安息显明在基督里面。然后在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就是最后勇士里面所显明的安息。这个安息回归了神在最初创世时最初设立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意义。神的工作完成了，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创造的工作完成，而这次救恩的工作也完成了，圣徒可以因着耶稣和神一同共享这个安息，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就这些啊，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补充的？好，如果没有问题，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补充，这个，那蓉蓉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中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从天上重生的生命啊，主啊，我们再也不一样了，主啊，我们信主不是在道德上、宗教上有所改善，而是真的是一个重生，主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是在生命里面向你顺服，让我们所将自己这个所得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是吧？我们也谢谢主，你亲自的来到地上，成全了律法，将律法的真意，将主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清楚的显明。求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是吧？让我们因着得到主你这样所赐给我们的真理，那得那真正的自由，是吧？而且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来得到这个自由，而是用这个自由能够再来顺服你。我感谢主，我们赞美主，谢谢主。求主让弟兄姊妹在各处的，我们这个周末都有安息啊，主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得力，也预备我们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感谢赞美主， 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